刚讲应该是开头嘛，
对啊，
开头马上让听众知道说他的生活
这么的有
规
律，
然后他多么满意、
啊。所以其实这整部片就是在讲他的规律的日常被打破的事情，
然后到他最后接受，
他没有接受，
他回归，
他回归。但是我觉得是说他一直很 care 就是规律这件事情，规律跟计划，他就觉得说要自律才可以自由嘛。
那你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导演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拍这部片，
哎，那个导演啊。那个导演叫 Wim Wenders，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德国导演，然后他一直在拍的片都是这种，就是很稳定往前的。他有一部片叫做那个 Texas Paris， 就是一个美国西部公路电影这样子，然后就是爸爸带着小孩，然后就这样开着车子，然后就去找他们的妈妈。
就是很那个导演拍的东西很成人视角，是不是？
那个导演拍的东西就很，
他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你已经被这个世界有摧残过了，你看了就会觉得温馨，觉得舒服。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可能还蛮贴切的。不一定是被现实社会摧残啊，只是我觉得你要在现实社会可能有一些的，就我觉得你在现实社会体会的东西越深，你在他的电影里面就可以体会到更深的东西。
听起来是这样。
对，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那个导演，就我还蛮把他当成一个偶像的，就是因为就当然那时候他电影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再来是之前有一个 YouTube 他就访谈了几个艺术家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其实八位艺术家全部都不认识，
合理啊，合理啊。
然后我就
可能也不认识，
我就看到他有访谈，但他因为他的名字很短，就 WIMWENDER， 我就比较好记，所以我之后就去 Google 他，我就哦，原来他是导演的哇，导演居然可以被排在那个艺术家里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酷。然后我就发现我居然有看过他的电影，所以就跟他就建立起了一个
连结，
然后我就蛮喜欢他，而且他就长得那种文青文青的，然后老老帅帅的，然后就不太讲话，然后只要讲出话就一语惊人这样子，就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变成的样子，
okay，
而不是在这边妈的一直讲废话。我就觉得他很赞，然后他一些书放在成品我都会去翻来看一看。
他有写书还是写他的传记、啊、
他写书是说他去哪里玩，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写他拍照片里面内容是什么这样、
啊、是小类似摄影集吗？
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一些网美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看的比较深一点啦、就是、
对啊，多一点点而已、啊、
多一 点
没有差很多，
没有差很多，概念上
可以去看网美就好了。
对啊，概念上也是。然后反正我那天我去看完美日常那一天的行程呢，其实我就有一点想要把它刻意规划成，就是不是刻意、
哦、
不是刻意的，但就是因为那天就是很刚好，你知道吗？
你心里有偷偷有这个小小的想法？
我不是说我想要规划一个完美的日常，我是想说，我觉得今天有潜力成为完美的一天，因为就是完全没事，其实有事啊，让我拖到后面。其实有事，
是啊是啊，人都这样，人都这样。
但我想说，好，我就今天就一天就好，就一天让我不要排任何的事情。刚好那天一早我们要去扫墓，所以我很早起来，8点多就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完美的一天的一个首要条件，
是早起。
就你要早起，然后把事情就是先在12点前把它解决。我们那扫墓扫了很久，大概扫了3-4个小时吧，
三个小时，
差不多。所以它其实占掉了我一大早的时间。可是对我来说，除了扫墓以外，就是跟家人一起聊聊天，然后去山上走走这样子。然后我还自己从山上走下来，所以其实还可以接受。
啊、
OK，、
啊、
就是
运
动
到又有陪伴家人。
对对对，然后就 OK 好哦。现在目前就是
都舒服，
还算舒服这样。那回家之后去吃了个午餐，然后睡了个午觉，睡了大概40分钟的午觉，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刚好。你不会因为睡太久然后昏昏沉沉，而且睡前就在躺在床上然后滑了一下手机，滑了10分钟 啊就
很
舒服，
很爽很爽很爽。
我原本是预计说睡完觉起来之后我想要来看书这样子、我想要赶快把三体看完，因为那个时候
三體、你有三体的书啊？
我在电子书里面。
OK OK，
那个时候三体的 Netflix 还没上，我想说哇，赶快在 Netflix 上直接把它看完，这样我就可以跟人家讲说什么、我觉得小说比较好、
对对对，
其实我在想说就是这个第三集的地方我觉得小说写的比较贴切，我想要当可以讲这种话的人。
okay，
但是我还是没看完，我到现在还是没看完。
我 Netflix 都看完
了。都没有办法跟人家说
真的，
我只看过小说。
8集有8个小时哦。
哦，超长超长。然后但我后来起来之后我就发现啊，看天气不错，待在家里看书好像有点可惜。
对 对， 对，
那反正就是一个逃避想看书的一个借口这样子。然后就看到我的摩托车停在家里的角落，
然后旁边有一点蜘蛛丝，
对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上面还有一只松鼠就住进我的后车厢里面，然后已经生了七代了。 我就想说，哇，天气这么好，是不是应该骑摩托车出去晃晃？可能好了，那我就骑车出去，然后我就先去北美馆这样子。
那摩托车发了七次才发现，
没有啊，稳稳的，我花了不少钱在摩托车上面，它应该要稳稳的开，然后就发动。
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开为摩托车的玩笑。
哦，对
对，因为大家
很少骑啊、
有一些听众应该有听我们前面的节目，知道说。伟伟他有买了一台伟士牌的摩托车、嗯、啊，伟士牌摩托车不便宜嘛，
不便宜。
同样都以这个白牌摩托车来说，它可能比一般摩托车贵个四五万块，
差不多
有。
现在讲的就好瞎，
对 对, 對、嗯，有这个价值在。嗯、那伟伟这个买来应该也两年，一年多，
差不多一两年吧，
一两年的时间，嗯，骑的次数一定没有超过三十次，
差不多。而且那三十次都是在前一两个月的时候的，
那我可能贡献了里面的五次，
对。差不多，我那时候想说，我车都没骑，然后叫陈一凯去帮我骑一下。
对，他出国的时候，我就帮他热热车。好，你可以继续。
有个荒谬，然后想说，好啦，天气真的很好，现在25度吧，就是一个
有太阳
完美的天气。那我就骑车出门，然后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舒服，然后就骑到北美馆这样子。然后看完展之后也是很。就是很 relief 这样子，就觉得啊，好久没有看展了。
对啊，对啊，对
啊，跟我想的一样无聊，我觉得很自在这样。哎，我真的想要讲一下，我觉得台北双年展的作品就是很没有深度的见解，但我觉得都好无聊，就历年来都好无聊。我觉得那些哲学家不要再策展，我就觉得。哎，
好啦好啦好啦，
我太浅，
我觉得对对对，
不要
第一个你
太浅，
第一个你现在人在这个里面，你不要讲，我来讲、哦。我觉得儿童区超有趣。
不是，怕我就讲台北双年展，就是光这个每两年办一次的展览，我觉得对我这种俗人来说很无聊。这样子，我真的是妈的，我跟你讲，我在现场是我的臭脸比所有的作品都还要好看。我真的必须要讲，我觉得我就这样走，然后插着腰走，很像那种阿伯，然后走一走，我看一看，然后就在，然后就换到另外一个展间，然后看一看，我就觉得，哎，
没有没有，我觉得如果。我觉得你用有趣来形容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同意说大部分作品确实不太有趣，
对，
就它没有办法勾起大家的一些脑力激荡或是一些心中的情绪，嗯，对，所以我刚刚
就不好看啊，我觉得不好看。
然后我觉得儿童区的很多东西很有趣，
你说台北双年展有一个儿童区还
是
北美馆？
北美馆的儿童区，
哦，我承认我承认，就是他那边我知道，
我觉得北美馆每一次只要儿童馆那边儿童展区那边有换，我都一定会过去看，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东西都很好玩。嗯，就他之前有那种让小朋友当工人盖的啊，然后啊，所以这个就谈太多了。好，但是那个你们老师的作品很棒
哦，对，就是李一凡老师的作品很棒，我还是就是40分钟我还是把它看完了，
对，我也是看完，
还蛮就是真的很惊艳，因为一直知道他创作的脉络，所以
其实会想要多看几次啊，说实
在，对啊，真的蛮强，
真的蛮强的，而且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大家没有机会看的，
结束了吗？
结束了
啊，结束了，
我就是看到快结束所以才在他前一天去看、
啊、可惜了，现在才推大家。
然后我不知道是我的心态还是怎样，但是我每次去北美馆的时候，我都会刻意把耳机拿掉。就有些人会习惯边看作品的时候边戴着耳机。
嗯，你可以扫 QR code 听啊。
哦，我没有，因为我第一个是想说，我可以我在看影像作品的时候，我不用再哦把耳机拿掉看这样子，我就可以随时在听说哦那边有声音，我就往那边这样靠过去，去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
因为我是会听。解说的，
我不听解说的，
我喜欢听解说的，
我都喜欢听别人解说。
你说
不
是
说
旁边
不是说领导员，是那些可能男生跟女生一起走，然后男生在介绍作品。哦，我最喜欢、
啊、
我最喜欢听这种，对啊，就是会，
我从来没有遇过哎、欸。
哦，因为你没有仔细听啊，我都特别在找这无聊中找有趣的事情。
哎、欸，好酷哦，
我
从来没有遇过、欸，
就是或者是一群朋友，然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人，然后就跟大家讲说，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怎么样、欸，你都没有在听对不对？
不是，你都什么时候去啊？
我都六日去。
哦，六日去比较有重，我六日不太去那种，
特别去那边找乐子。然后我就很喜欢听他们讲，我想要听他们就对于作品的一些见解。
哦，你也是很，
我没有很贱哦，我没有很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讲的蛮好的。
哦、OK OK，
然后就哎讲的还不错，
但
讲的归好，没有，我没有，这大多数时候其实我觉得都讲的蛮好的，但重点就是你在那边讲三小。这就是重点啊，我不管你讲的好还是坏，你在那边站在作品前面，然后你旁边就站三四个朋友，然后你就在那边手插着腰跟他讲那些作品。我想说你是心态是有问题吧，虽然我的心态也有问题啊，但我就觉得说我靠，你在秋三小，你到底在讲三小啊，就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到底在讲三小，就是我不管你讲的是对还是错，我只想要问说 先生你讲完了没
OK 好好
对啊就没有
必要
没有必要你去想你今天去跟你一个人吃饭、嗯、然后坐你旁边人就一直对那个餐指指点点指指点点我就哦他后段那个苦味我觉得有点中
那有没有什么可能情况下、嗯、他是有资格跟他可以去讲那个桌
你在那边讲我觉得就没有了我开玩笑的啦其实大家都可以讲但我觉得重点是
就你接受的吗
我觉得就小声啊
哦、他很大声吗
他没有到很大声但我听得但我听得到啊、
哦、也是也是也是
就你可以用讨论的、欸、那大部分
是男性还是女性
男性这我也觉得蛮可怜的地方
没有我觉得这就是男生的一个、
一个生理缺陷啊
心理
缺陷
心理
缺
陷一种坏习惯
对
说教的这种
我你刚刚问我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装置作品、欸、
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讲、嗯、你应该讲说你觉得你听到好的那些是怎么样觉得是讲的好的
我刚刚说讲的好的就是他讲的内容我觉得哦都蛮合理的、
啊 oh, OK 就你认同
就他说哦，我觉得这个灯光放在这边他可能是接什么啊然后我之前有在那边因为他们都不会直指作品去讨论他本身的艺术性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
你听很多欸
这个很没有没有我现在讲的都是我自己的见解我说他们没有怎么样所以那都是我没有听到他们会讲东西可能像是说哎、欸，我之前有看过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很像然后他那个灯光在怎么样闪烁啊对作品的影响然后我就觉得哦那个忽明忽暗的感觉我觉得跟那个很像然后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就讲这种东西不会错
是啊因为那是自己主观的意识
对但我听了我就很燥你知道吗、嗯、我想说你懂
okay, okay, okay.
你讲三小嘛就跟前面的问题一样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说哎、欸，我觉得那个怎么样那你觉得怎么样或者是用一个讨论的方法我刚刚那个举例有点烂因为我刚刚那个举例好像也是上对下的方法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在进行一种对作品的讨论的话虽然我是觉得也大可不必啦作品那么无聊
可是我觉得
真的就是
我觉得如果一群朋友他们到北美馆、嗯、他们的行程是三四个人
行程是妈听一个人从头到尾讲屁话讲到尾可以啊
他们是共同在讨论这个作品嗯，我觉得那没问题啊就
没问题啊
来来回回的话、但我很难想象你说的那种状况、所以真的会有一个人在那边讲解给他的朋友听还是
看 我就看到了我就看到了至少两次啊
很扯欸两次、
啊、
两次很多欸
没有而且都在北美馆北美馆就最大、啊、
你先继续
第一次是上次展那个特别人体雕塑的那个展、
啊、我
知道你
知
道吗
那个很有名啊大家都会去看
妈我看一个男生在那边讲我以为他是艺术家你知道吗他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他就在那边跟人家解释说哦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又是什么东西这个放在这边的原因是什么我真的以为他是艺术家
结果
我就靠近听我那时候其实有一个那种心态是想哎、欸，居然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有没有想要去跟他聊聊天就想说因为我也同样是创作者我也喜欢那个作品、
啊、
我想哎、欸，你好我是谁谁谁就是想要听一下你对作品我这个心态是完全谦卑的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好好好
我的形象太强了想要跟他聊天就我走过去妈听越听越不对劲因为他在跟一个女生介绍我想看他就是想要跟那女的打炮那太意图太明显了就我不管你们等一下是要去爬山去要吃小吃去看夜景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我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臭味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啊这应该不是艺术家
好了好了
但是如果这是艺术家的话
很爽
作品跟穿搭的品味也差太多了就发现一些小细节
好了 OKOK
然后就慢慢离开
好好好
我每次去北美馆都是带着
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
激发心态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我像你刚刚讲那种通常
奇迹
通常就是因为你看到说男性嘛至少你看到两次都是男性在做教学这个角色我通常在北美馆看到男性要么他自己一个人要么他看起来就很像是陪女朋友来的
哦、
对对对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去的时间点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我不太我
因为我现在平日没有时间去美术馆啊
对啦、我有时候平日会偷抓一点时间去美术馆因为假日人有点太多了假日的话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去儿童展区因为人小朋友会很多但我很喜欢那个展区的东西对啊所以我真的很少看到你刚刚讲的那种状况就会有很多那个阿姨阿伯或者来校外教学的小朋友他们就有导览在那边讲我可能就会站在旁边一起听一下这样对、啊、我的世界好温馨哦你的世界怎么鸡巴
我觉得心态啊心态真的心态不一样
好我觉得这蛮赞的
对啊我觉得我心态很糟我觉得我这样根本就是搞自己啊我到底为什么要在那边去管人家到底要讲什么
可是那是你的幽默啊
哦，我把他、啊、我就是在当下觉得说，哎、欸，我在节目上面这样讲好像很好笑
的。我觉得你也没有想到那么多啦，我觉得那是你基因里面的一种幽默的表现。
对啦，
好啦，回来啦，
回来
啦，我们今天要聊完
美
日常。
没有、啊，就刚好啊，就完美的日常不是说你要照计划，你就是要原本想要去好好看个展览的，那就妈的遇到一堆奇奇怪怪的事情，但后来发现，哎、欸。好像还蛮有趣的，
蛮酷的，蛮酷的。
然后边骑车的时候，想到那个人讲的话，还会心一笑，这样到底在讲啥笑那样子。就然后，反正北美馆看完，因为我下午才出门，所以我北美馆看完，速速这样看一圈之后，那个太阳刚好要下山了。
OK，
然后圆山那边夕阳下山的时候，其实很美，
非常好看，
很美。然后我就从那边就慢慢的骑着摩托车去光点华山看电影。
可哎，从那个地方为什么会选华山呢？怎么样都选？
因为我
台北，
我选了一个很，因为我那天就是想要去看完美日常啊。
哦，台北光点没有？
台北光点时间很差吧
？OK，
九点半吧。
哦，了解。
然后我就刚好挑到了一个5:30的完美日常，我想，哎、欸，这个时间很棒哎，我就慢慢骑车过去看这样子。然后我车子停好，还去买了一杯春水堂。
哎呦，
对啊，
难得哎，
我就很想喝春水堂的奶茶，它的那个胚芽奶茶。然后那个时候电影好像剩17分钟吧。
可以读读看，
然后那时候人其实不少，那个店员跟我说如果外带的话要20分钟，我内心又开始纠结了。但我又突然想，其实大部分的店在谈这种外带时间的时候都会多讲很多，我就说要不要读读看。可是我又很讨厌看电影迟到的人，就是我那时候抛线都要讲，
对对对对，我也很讨厌，
我内心就在纠结，我到底要赌上台湾人的那个对于时间过于热情的这种掌控方式呢，还是要赌上我的自尊，我的人格？我想、
okay.
啊，赌时间好了。我说啊，我杯杯要奶茶这样，妈有够贵，100块，超贵。
陈水堂啊，
对啊，我原本100块拿过去，我还准备要拿早券，他就直接放你那个，
只给你一张发票。
对对，我傻眼，超小杯的。然后结果最后他10分钟就做好了，
哎，舒服，
超级舒服，所以我大概还有5分钟时间。就从春水堂走回去，
然后验票，
对啊，然后好好放着，然后还去上了一下厕所，那就看完电影啦，这样。那电影的内容我们晚点再来讨论，我们不会爆雷讨论啦，因为说实在那部片也没什么好爆雷的，我觉得，
嗯，
文艺片都没什么好爆雷。
对对对。
结果我看完电影出来之后，居然在下大雨，我整个傻眼。我那天是看到下午天气这么好，我才决定骑车出门。
肯定肯定。
然后我大概已经有3个月没有骑车，结果我一骑他出门就遇到这种鸟事，就开始天气就开始
很陈政委啊，
下着滂沱大雨，然后我在那边发行动，那边靠北，很像在发 emo 文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限动发出去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点后悔，我想说人家会想要看我在那边靠背吗？结果打开之后发现有2个人按爱心，
哎，你们会
哎赞呢？
你是对你的人设有什么误会啊？大家很喜欢你，就很喜欢听你靠背事情。
没有，我觉得靠背事情是如果是那种很贱的、很机车、很好笑，我就觉得可以。可是那一篇靠背有点像是我真的很难过，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的难过，这样就是我不想要真情表露。所以我就才有点后悔，没有这个小插曲啊。
谁会对下雨这件事情真情表露？
没有，我很气，你知道吗？重点不是下雨。如果
我
今天坐捷运的话，下雨对我来说根本就无伤大雅。所以我骑摩托车去很烦。我那个摩托车前面还放了一个布的袋子，里面放2只手套跟我的遥控器，那已经全部都湿掉。然后那个很结，你知道吗？结到一个爆。
那拿起来洗啊，或干嘛？
对啊，
麻烦。
我是没洗啊，我就这样子，反正摩托车的风会吹，就干了。
哎，也是啊。
然后就雨就下了一阵子，就自己就停下来了。
对啊，
但
一个小时多吧，
差不多，东西都还是湿湿的，但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毛毛雨。我原本就跟琪琪约那天晚上，因为他刚好下班，我刚好看完电影这样子，我就骑摩托车去找他。我就发现，哎，这毛毛雨其实蛮舒服的，就是
不影响。
几乎不太影响，然后刚好又因为下雨，所以就让空气整个变得很清爽，又不厚重，然后就很舒适，这样子。我就咦，没想到发现了一种新的体验，就是明明应该是要很糟的，但是结果居然哎、还不错，这样子。
哇，这真的是那个骑车的时间很少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
才给出的反馈。
对，我就觉得骑车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因为我平常也没在骑。
对，毕竟快2年只骑了30次。
对对对对对，就像是你不会突然在非洲的村落，然后开始换上你的跑步鞋，然后你跟你整套的跑马拉松装备，然后这边啊。在非洲跑步的感觉真好，这样子。然后你就看着旁边的小朋友，哦，你也跑马拉松吗？
你怎么没有穿鞋？
哦，我只是要去上学，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有点像是这样。
好，
对，就是我骑摩托车，然后这样微笑，然后真的好浪漫，好像在拍偶像剧这样子。就旁边的人是要回去加班。
对啊，
对啊，就是
刚下班，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骑到琪琪家里附近去找他，这样子。我车子就停着，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去吃什么宵夜。 但其实我没有吃晚餐，所以我很、
哦、你是饿的，
我很
你是饿的。OK OK，
他有吃晚餐，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焦灼的状况，
就是你们两个现在的这个状态不一样，
到底应该要吃什么？你要说要去吃拉面吗？我觉得啊，对我来说就很棒。
而且我就觉得有一个点是，对方又是女生，女生胃口本来就大部分比男生小，所以没有办法去做所谓的配合。
对对对对对，所以吃拉面不是，但是如果说啊，随便去夜市吃一点小小的东西，我对我来说觉得不够，很解。然后我们就是提到了一个完美的方案，就是去吃居酒屋。那个时候吃居酒屋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骑摩托车
不能喝酒，
不能喝酒。但其他基本上是完美，因为我刚看完美的日常就是日本的片嘛，所以片中必定会有一些吃东西的桥段。
是是 是, 是，
我就看他吃那个大阪烧，我就觉得、
那个、很刺激人的欲望。
对啊，然后又他里面片里面有去居酒屋，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讲说、okay. 晚上一定要吃点日式的东西才可以完美我的一天这样。所以琪琪提到居酒屋的时候，我想哇你真的太棒了， Good job Good job， 给你100分，
不要对自己女朋友说 Good job，
给你一个黄金勾勾赞，黄金徽章挂在你包包上面，
可以
找可以找宵夜大师。然后我想说好去吃居酒屋这样子，吃一吃我就觉得痛苦的那个感觉就慢慢上来了，因为我在一家居酒屋但是不能喝啤酒。然后琪琪就跟我说、欸、为什么不车子停着，那我就
车停着就好了，
我脑袋的神经就全部断掉，
再给他一个黄金勾勾，
然后又全部再接在一起。对，我再给他一个黄金勾勾，这两个都超大，给他一个黄金腰带。我想啊，这样不就太棒了吗？我这里就停着，反正那边也干干净净的，然后就没什么问题，我就不太怕说车在那边会被人家刮花或者什么，就这种细节的问题在当下都被一杯啤酒收买了。
真的真的，
对啊，所以我就点了啤酒，然后我大概花了15秒就把它喝完。
哦，很哎，这就对了。
对，
进居酒屋的
第一瓶
啤
酒就
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然后就喝完，然后就进入微茫状况，然后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这样子。琪琪也点了一杯沙瓦，但他好像没有很想喝，所以我又再花了另外15秒就把那个沙瓦这样喝完，所以整个的 vibe 是很棒的。然后吃完东西大概9点多10点，我们就在附近散散步，然后在快9点半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回家了。”
OK，
我就坐捷运回家，然后
舒服。
然后我在体验的事情，我在体验的事情其实跟那天的重点就是去看《完美的日常》这部电影，它其实我觉得它最终达到了一种异曲同工的一个平衡。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自己休假一天了，所以我很想要计划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一天。但你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计划通常都会出错。
对，然后尤其是我这种，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有强迫症的，然后又蛮完美主义的，
在某些大家没有办法想到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对，
然后我就很希望今天的一切都照着我的做，就我不是会，就我不会为了那些不尽我意的小事抓狂，但是我的心态会反映说，如果今天每一个那个小事都完美的达到我的标准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天，所以我很注重一些
小细
这样的小细节。那刚好那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他在某些层面上面也有同样的价值观。就我们今天用最浅的方法去谈那部电影啊，就是这样子也比较不会爆雷。所以他在他的日常的一些选择上面，他都会非常注重一些小小的细节。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小小的细节像什么？
小小的细节，我想一下哦，
是他一定要搭到哪一班车？
啊，不是不是，他都自己开车。
他每天早上一定要做完什么事情？还是你们比较具体的举例？
我觉得有一个蛮具体的举例，像是因为那个主角他在电影里面的工作是厕所的清扫员，
嗯嗯，清洁工，
清洁工。然后他会非常非常仔细的去清洁每一个厕所的细节。他有一个徒弟甚至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的清洁？反正下一个人来呕吐一下
就脏了，
就又脏了。”你这样他就不发语，因为他在电影里面的设定就是一个不太会跟人家说话，人家就不讲话这样，然后就用一个脸看他，然后那个脸可能在说：“啊，你是我的徒弟，你在讲
吵啥笑，
对，你在吵啥笑这样。”然后我很喜欢一个点是，因为你在扫厕所的时候会有人进厕所，
对对对，
他就算外面放了一个清扫钟还是会有人啊，
很
内、
啊、
有内急，然后就必须要去上这样。
对啊对啊，
他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当有人在扫厕所的时候啊，在进去厕所里面的时候啊，
使用厕所的时候，
对，在使用厕所，我必须要说，就是那个厕所虽然它有一个门，但是它外面还会再有一个大门，
公厕。
公厕的时候，你不是会先进到一个类似
一个，它是
一个
小建筑物嘛？
对，进到一个类似 lobby 的地方，然后你才会转个弯啊，什么进到厕所？
是是是。
他只要有人去在使用他在清扫那个厕所的时候，他不会说啊，那我去扫隔壁那一间，他会直接走出那个公厕的最外面，然后就站在门旁边这样子等
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小细节，
respect 的，
对，然后在 respect 的过程之中，他通常我看到 他在拍他在外面等的时候，他都会就是有点微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好的，就好像是说，就有人来使用我在打扫的厕所，我觉得那种满足跟成就感其实是成立的，或者是
我觉得那样听起来是他对于他这份职业那个精神很高，因为这个算是一种服务业，
对对对，
精神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的高。或者是说，像日本有一个公共厕所，它是玻璃的，所以你外面是看到里面的人在上厕所，你只要把那个锁的那个锁锁了起来之后，它才会变成雾面的玻璃。
OK，
然后有一幕是他在扫那个厕所的时候。有一个人来问他说：“这个要怎么处理？就是他不想要在透明的情况下上厕所。”
当然，当然，没有人想。
是一个外国的女生这样子，然后她也不会讲英文，她就是走进那个厕所，然后示范了一下，就这样开关开关，然后那个外国人就恍然大悟，就很开心这样。他对这件事也很满足，我觉得就类似这样子小小的、oh. 小小的事情，
嗯，
我觉得就足以让我就是成为完美的一天这样。
哦、oh, ，我觉得。你刚刚讲说，
可是我刚刚讲大部分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
你说那种具体的小细节、嗯，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他的欲望不高
啊，非常不高。
对，他的欲望不高，
甚至是有点太低
因为我没有看这部电影，嗯，所以我说，这个主角他的欲望不高、嗯，那他的心理状态很好，就他可以满足于这些，
对对对，
他工作日常内容。
嗯，
好，你继续。
因为他妈超帅
哦，真的、啊，
他帅到一个翻，他就是一个日本的。很有名的男演员，然后就是老老的、oh, 很帅这样子，
已经有味道了。
对，我开始在想说就是 不太合理这样子、嗯、但后面的剧情有稍微的去补足这件事情，就是、
啊、你说他帅了这件事情吗？
他不会说哦他很帅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哦我就看到了导演在选角这件事情他是合理的。
OK， 好好好，
他有合理性，他不会很荒谬，他不会故意要搞帅气这样子，
了解了，
就是合理的这样。然后像这种小小的细节啊，我觉得如果就回到那个我在计划完美的一天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想说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过，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过，我觉得很注重一些计划跟刚刚提的细节这样。但其实有时候会很不尽人意，就像是我希望今天整天天气都是好的，
结果突然下雨，
结果突然下雨了，那要怎么办？我的计划就毁了嘛。但其实好像这样子思考也太脆弱了吧，
这样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好的一天。
对啊，也太依了吧但反正我觉得那部电影其实很常在提的一件事情，或者他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开始在讲的是说你的计划被破坏了，那这样怎么办？这样还是完美的一天吗？出现了这个疑问之后，才来探讨说，诶，那怎么样是完美的？不是完美的一天，完美的日常。他就在一直在来回的询问这件事情。他在过程中偶尔会回到计划，偶尔会不小心跳脱计划之外，而跳脱那个计划之外，通常都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那他怎么去处理那个情绪？
他怎么去处理情绪？他可能会有一点烦躁，可能会有一点不耐烦，但他像是我觉得那个状态很有趣，就是虽然说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但都是有人会提出一个麻烦来，他可以选择不接受。
OK OK 好，
但他最后都会迫于无奈，或者迫于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然后他最后去答应了这件事情，让自己的计划被破坏。但是他某种程度也是在被破坏的这个过程中去想一些事情吧，因为他都不讲话，他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刚刚讲的那个概念，我有一个小小的感觉有共鸣的地方。
嗯，
啊，我跟我们两个人都我们都有那个伴侣嘛。
嗯，
那我们都没有跟伴侣住在一起。
对啊，
那我相信很多你也有伴侣，然后你没有跟伴侣住在一起的人，可能会跟我们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之前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有问他说：“欸，你觉得你那天如果去约会，或是要跟你的伴侣见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那个规律的生活会稍微有点被打乱？”
嗯，
因为我那个朋友是非常非常自律的那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他觉得超级有。
是啊，
对，所以他觉得。干脆就把那天当作放假，
那、
no. 因为我就说啊、哦，有时候我们可能见面，其实你本来预计好或者你每天都会做的习惯，其实就会
被打破，
整个打破。
是啊，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躁，
嗯，
因为那个不在你的计划之内，然后你也觉得说我很难现在脱离、嗯，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就是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
嗯，
对。但是说实在的，有那么严重吗？
对，
其实大多时候都没有。
嗯，
我觉得那个男主的心态应该也是有一点这样，所以他才会去接受你刚刚说的那些困扰。
他就说：“哎，好啦，好啦，
对对对，
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那样听起来，就他的角色设计，他很像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角色、嗯，然后每一天刚好都会碰到一些突发事件，然后那些突发事件就是玩家要去玩的过程。
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OK， 好。
而且我觉得他对突发事件的收尾都收得很漂亮，他不会很冗长，突发事件最后还要回扣啊，然后突发事件最后还要对他的心灵造成什么一定大的影响，这样我觉得这大可不必，他就收得很漂亮这样。
他还是有把主题好好放在日常上面、嗯、一天过完
就
是过完了，就
甚至连途中有发生一些类似男欢女爱的事情，
有他个人吗？
他个人就是他个人在心态上面 有对于感情上面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很赞耶、
然后他也没有说啊，到电影最后他还要在那边想那个人啊还是怎么样，他就是在途中就是用一个很漂亮的方式就把它收掉，然后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刚好印证了他这个角色的年龄跟成熟跟稳定。
这个很有趣、因为电影叫完美的日常嘛。
对啊，
我个人觉得当你人现在陷在一个恋爱的阶段，不管你是暗恋、你只要有非常喜欢憧憬想要跟一个人有强烈的连结的时候，那一阵
带他去北美馆、是这样吗？
不是、那一阵子都不是日常、那一阵子你的生活就是每一天都不一样、
对
就那个就代表说那一阵子已经脱离日常、基本上就是在追求
对
暧昧那段过程、
就你的祖先在要你赶快培育下一代所以你的心理上面会有一些波澜。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他在感情上那个、然后他还是可以让他就这样过去，
可是都很小，就都很小，可是都就
是深刻
蜻蜓点水啦、就那个波就是开始、对对对对对，但你说他
就没了，
你说他没了吗？可是我们只是没看到而已、
好
我觉得那个 vibe 还蛮好的
OK，
他就真的让我们没看到，但我就知道说啊，可能还在可能不在、但我觉得没差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完美日常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同时是一个很棒的电影，是一个很棒的启发，他对我来说不会是那种人生十大经典大片这样子，他是一部很棒的电影，但是他就是跟我传统的认知说那种最棒的电影有一点不一样，不会说有点差距，有一点不一样，可是它确实让我那一天有或者是这那一天的前后两天有一个蛮好的启发，就是我这个礼拜可能就不会再那么靠北
那还不错，那不容易。
对
因为 我昨天跟我在讨论、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啊，完美的日常，但我脑袋里一直带进来的是完美的一天，
因为他的英文是 perfect day。
对对对，我脑袋一带进来完美的一天，就像很多人一直以为我们叫做
标
准鸟日子。
对啊对啊，或者是快乐鸟生活
对，快乐鸟生活就
超级鸟生活。
没有吧，没有超级鸟生活吧，
没有吗？
很多人以为叫什么鸟日子啊。对对对，那我就一直想的是完美的一天。那我第一个最直觉想到的其实就是基努里维，他有一个访谈的短片被剪出来、就有问他说、你觉得完美的一天是什么、他说你就
找对，他回了一个很哲学性的答案。
对，他说如果你有个稳定的伴侣，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先打一炮、然后开始做早餐吃东西，然后你开点书整理一下家里，然后到中午了，然后再、准备午餐，然后吃东西。
他有提一个早上要去游泳
哦，是吗？哦，对，
那个很重要吧？那个很重要。对，
然后下午可能是骑摩托车，晚上回来
吃个晚餐，
再打一炮。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天。那我觉得那个影片的分享数跟按赞数啊，已经代表了大众对于他这个说法是非常认同的，
有共鸣这样。
对，就听起来就很爽啊。对啊，你看你有稳定的伴侣，然后你有健康的生活。
对啊，
然后你还去享受你的，
然后你还有4900万美金的资产在你的银行里面。
我不知道今天基努里维有没有。对，其他的演员一定基努里维我不知道。
我觉得多少是有啦，
对啊，
多少是有啦、
有多少多少
为自己就是的未来。
可是我觉得基努里维值得有这样完美的一天，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过得很辛苦了。
他值得、啊、
然后反正我后来在想，就是我之前有看过别人玩一款游戏、然后他其实就叫做完美的一天、然后那个游戏其实是中国做的，然后画风是比较蜡笔感的那种写实的画风，它的设定时间在1999年12月31号，要跨到21世纪的那一天，然后有小孩子他就会在这个城镇里面到处跟别人沟通交谈、然后发生很多不同的剧情跟故事，然后你可以一直重复玩，然后你就会碰到不同的目标，可能今天的目标是你希望可以跟外星人交谈、然后可能今天的目标是有一个同学他不小心看到他爸妈的离婚协议书，那你希望透过一些事件然后让他避免去看到，这样他就可以过他的完美的一天，或是让某些同学他不要到那个，
就把这些悲剧都集中到隔一天吗？
对，他其实最后想要讲就是那些小朋友，因为他是设定是他是国小生，然后他的那些同学们可能发现了爸爸外遇，然后爸妈要离婚，然后或者是家里有些人很灰驴或什么之类的，但他们在要到21世纪前的一天，他帮他避免让他们看到这些事情，所以那件事情他也许终究还是会发生。
OK，
但他让他的那一天是
有到21世纪。
对对，是一个完美，
痛苦100年
是一个完美跟开心的一天，最后的寓意有一部分讲这样。那这个游戏本身游戏性，我看别人玩我是觉得没有很高，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会一直在做很多重复的对话，但我觉得看那个故事应该会是有趣的。那我就想说 OK， 好，对他来说这个完美的一天就是今天过得很开心，或者今天他重复在做，然后他想要把很多东西修正到最好，但好像没有那个最好。
其实对，我觉得讨论到现在我想要讲的事情也是这样，我反而觉得完美的一天它是一个贬义，
啊，
就是我觉得完美这个词其实真的不是很好，就是他讲 perfect 就是全部都是 100%， 然后我觉得这个 100% 其实
听起来很不平衡，
其实不符合人性，不自然的，它是一个不合理的状态。但我觉得大家反而是在追求那个 100% 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快乐。就如果你今天一整天都很完美的话，那很不科学啊。就是像那个 perfect day 那部电影的那个 perfect，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它可能带有一点点点，那很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种讽刺的意味。
哦，虽然少成那样，那就是你个人主观了。
对对，就我很主观，我觉得哎 ，perfect 就是 perfect 的到底是怎样？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就在 perfect 定义里面没有东西，除了上帝。对，上帝是完美的，那个是它的前提嘛？
那是我们设的嘛？
对啊，
那是人类设出来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到那个地位，所以我一直在追求完美这件事情。那到头来，完美的一天是不存在的啊。
你信仰上帝，但你不会想要成为上帝吗？
有一些人想要成为上帝啊，
那个就另外的，那不是宗教的本意。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最后会变成大家的一个共同认知，就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完美，但是我们却每天都想要追求，我要完美的一天，我要完美的一餐，我要完美的伴侣，我要完美的退休生活。
欸，那我问一下，因为里面的那个，我们刚刚都讲追求，所以那个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欲望嘛。
对，
你在欲望的追求过程本来就很开心。
对啊，
对，因为那个是人类活下去的动力。对，就从以前到现在嘛。那里面那个主角，他的生活这么规律，然后他的欲望这么的低，那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对他来说，那个完美的一天，如果今天都照着他的规律走，他就会很开心。然后没有照着他的规律走，
他很开心吗？你
自己看到的，
我觉得他的开心的程度，稍微就是他如果今天很完整的照着系统过完一天的话，他的开心程度如果是70分的话，他帮那个外国，他告诉那个外国女生他要怎么开关的那个门啊的开心程度可能是80分
哦。因为我在想，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在过日复一日的生活这件事情很痛苦。
嗯，
你每天
没有，里面没有痛苦，
里面没有痛苦，
完全
他是满意那个日复一日的状态。
我觉得他在说服他自己是满意这件事情，同时也有满意，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到很快乐，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很自在。
OK OK 好，
然后我觉得
自在这个词可能比较好。
对，可是真的是完整的自在吗？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对他的那个生活这么的自在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我的人。
他听起来是啊，他不太喜欢跟别人讲话，然后在店里面讲话很少。
可是我觉得自我跟不讲话，或者说变成他那种状态，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真的很自我很自私的人，另外一种就是我觉得他花很多时间在想事情之类的，就是他没有时间，或者他懒得去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这么自我的人的话，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会不断的去答应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不想要去社交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一直在想的人，
或者是说他想要精炼他自己的社交。 Maybe
好，
大概就这样。
难得耶，节目上讲完美这个词定义，
对啊，
很少这样子讨论这种鸡巴题目。
哎呀，对啊，一个启发啦，也没有真的看到这部电影，也没有真的很想讨论啊，因为我觉得每次讨论都就是
我们的逻辑，照理来说我们节目逻辑应该就要像上一集那个乌托邦一样。我们刚刚设定说好，那现在什么是完美的一天？
对，
那我们就来各种的模拟。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前面啊，就是没有真正的完美，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就是
所以用戏虐性的方式去讨论。
哦，对啊，这集比较 chill 一点啦。
对啊，就来自我的生活启发啦。
对啊，
好，那差不多吧，我们来念一下听众留言，然后就来今天的快乐 tip。 好，先来进到听众留言。好，第一个留言来自那个 first story， 然后是之前有帮我们整理过歌单的那位听众悲剧女巫。
你好你好，
他说终于等到这一集了，只讲我们乌托邦串联那一集。之前看到串联的时候整个大惊喜，里面有超过一半的节目我都有收听。在听这集的时候，设定感觉很像如果这世界的猫消失了的设定，主角要以世界上一个概念或事物的消失来换取一天的寿命，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希望永远不要迷路，不知道拿什么来换。其实你讲这本书我跟我伟都有看过，我记得他有拍电影。
我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
那你又在胡笑我。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讲说，哦，我设定完之后也发现说，哦，跟那个概念很像。好，这不重要，反正我那时候有想到，因为如果这些猫消失了，它就是要忘记一个物品，就这个物品就真的从这个世界上凭空不见了，没有人会对它有任何记忆，那它就可以多活一天。反正就是一个恶魔来跟它做这种交易，这样。好，对，我们那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说永远不要迷路，不知道拿什么来换，我觉得你就开 Google Map 就好。不要换啦。
没有，我跟你讲，我也是一个路痴，
我
开 Google Map 也是会迷路的。
哦，好吧，那就生活的，
我有一个小建议，我觉得可以拿那个招，那个指向的那个招牌去换，就跟你说哪边要往哪边走，或者是那些路的牌全部都不见。
哦，还是拿，
就是你就会成为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办法好好走路的人。
我们拿台湾50%会在地板上写的那个慢， 的那个字来换，好吧？
哦，可以啊，
可以吧？50%应该够多吧？
够多了，
有些一条路上可能会有十个、嗯。
对啊，反正大家也没有在看，
真的。
对，好几次在巷子里面差点被撞死。
不要乱讲话、嗯，
就躺在那个幔上面。
好，下一个是杨妹妹留言，她说 ：“Yo bro， 方红花这样，西班牙海鲜炖饭怎么办？”我 saying， 她写 M 3啦。
I'm saying，
I'm saying、
我觉得我们学那个是美国仔，就是美派，我觉得都已经有点过时。我们学的方法都还是黄立成那个时代的。
我们要学 I'm saying，
对，
那个美式父子。
我前几天看一个那个，就是也是一个 real 台湾人拍，他就在讲那种，就是跟一个美国就是很喜欢美派的人约会这样子，然后一进来在那边 What's up， 超 turn， 哎，怎么说？来坐这样子，他就讲话这种方法，然后。跟我们想象的美派就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也蛮好笑的。然后这边超 turn 超发，超鸡的，卡一下，超鸡，干整个喷掉。
你讲、这个、
我们应该要这样讲话才
对。
对
吗？这个太年轻了。你讲这个让我想到乔瑟夫拍了一个短片。
我知道，
对对对，
那个超屌。哎，嗯，
好，我们再来念一下 Spotify 留言。哎，这个留言留的非常非常好，他提供了听众在听我们那个最高领导者那一集时候的一种方法。
No.
他说这集真的笑到不行，最喜欢伟伟这种无聊延伸的笑点攻击、no. 建议没听过的或是听过的可以
无聊
不要打断我、no. 建议没听过或是听过的可以在听的时候把自己带入成外星人的角色、
no.
你会一方面觉得两个领导者会不会有点太荒谬，但后面如果你感同身受人类世界好像又能认同，然后第一个观点伟伟说那个外星人听到他一定觉得哎，对耶，同时的反应就会跟那个外星人一样，当下真的很佩服的三体投地。你这句话里面是不是藏了很多什么
客串吗？
小细节，
三体问题。嗯，
好，反正他就讲说，你们在听我们上一集乌托邦那集的节目的时候，
嗯，
你可以把自己当成那个第三方的外星人，然后来审视一下，
八字骨慢慢长出来，
对对，来审视一下我们这两位最高领导者讲出来的内容 ，O、哦、不 OK？
嗯，
好不好？这样
蛮好
的，你买不买单？
蛮好玩的。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嗯，深入其境。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这集真的笑到不行，换到会玩溜溜球的章鱼真的超好笑、嗯。原本以为会聊很认真的东西，结果整个歪掉。
什么叫整个歪掉？根本没有歪，我们从刚开始就是
从一开始的设计就是
一个混乱，对啊，
对。好，那其实留言差不多了啦，
嗯，
好，我觉得上一集乌托邦那一集啊、
嗯，
算是我们很久以来。有设定题目的一集节目，
对啊，又认真做企划的一集，
对，我们又把这个企划比较明确的写出来，
其实也就写个几个字而已，
对 对， 對，然后把它录出来、啊，我觉得是很好玩的，
是啊，
对，
是啊、
就
是啊、
而且录的那个节奏很快、啊啊，基本上我剪辑的地方也没有很多
啊、
嗯，对，我觉得有一个企划的话，
很轻快
就可以这样子
录得轻
快，
对，录得轻，
好，大家可以听一下，
嗯，
然后我昨天也听完那个。疫情指挥中心他们对乌托邦那集节目，哎、欸，我那些一直问我，我说想要考北大的朋友们啊，
嗯，
哎、欸，你们去听他们的节目好不好？
对啊，
你们把他节目从头听到尾，
他们更有资格去谈论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你、
嗯、我只能跟你讲一些小偏方。
你可能现在还不太懂艺术领域，但如果你长时间泡在一个三个艺术从业者或是那个艺术圈里面，他、
嗯、
听他们一直在聊艺术的东西、
嗯，
你听久了，你就会知道这些人是谁。
我跟你讲，你。听久了，你的那个眼镜的镜框会越来越厚，越来越粗，然后开始越来越喜欢二手的衣服，然后后背包从后背包就慢慢转移到变成托特包，整个人生都变了。
好烦
的，我是讲认真的。
对，好，所以我建议真的想要考北大的听众、
嗯，
你去听他们节目好不
好，真的，
你就好好认真去听，
嗯，
你一开始一定会听不懂。
嗯，
你会听到太多艺术家的名字，
对，
你就好好查，你
一个查
，
嗯，
一个一个认识。我跟你讲，你离进北大就只差一步了，
真的，
一定会比我们听我们的节目有效。
我是讲认真，如果你真的到后面你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讲什么的话，
我觉得就算你不进北大也没关系。
对，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其实你已经比大部分北大的学生还要厉害。
对，
因为我觉得在北大的学生，其实你有办法开一个 podcast， 然后又真的很认真的去钻研这种内容，你一定是比他们还要再，就是比其他学生还要再更优秀。
他们聊的，以我这个圈外人来 听，我会觉得算蛮硬的。就他们很像是熟背了当代艺术史、当代艺术概论的人、他们可以在每一个话题之间，然后穿插一些艺术家或是作品
事件
或是事件、然后来当做一个玩笑话。好不好笑我不予置评啦、
因为完全听不懂。
对对，我听不懂、但是可以知道说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熟悉程度是很高的，
就像我们很熟悉黄立成讲过的事一样。
对对对
对, 对，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
啊、所以不要再问伟伟了。
对、
啊、我也不会好好回答你，
我真的没有资格，我真的没有，对，我
真的
没有资格。
比起来，就是问伟伟，你真的就是去听他们节目。
对啊，
對，还有那个阿特茶水间。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對對，
他们的也是讲很多艺术真的相关的，
钻研这个领域的人。对啊，
我相信你们只要常听他们节目，你们对于这块了解会大幅大幅度的提升，因为你们就是在跟一群很懂这一行的人聊天，只是你没有加入，你在听他们聊天。
对啊，对
啊。OK， 好，这个就是最后的建议了。对，而且他们三个人讲话的那个语调其实都有点类似伟伟，所以如果你们喜欢伟伟的话，可以去听听看。毕竟他们都是
对啊，同一个体系，
同一个体系出来的学生，
臭嘴体系。臭嘴臭嘴系。
好了好了、
啊、对对，他们都是我的学长姐。
对，全部都是、欸、都新媒的吗？
都新媒系、
哦、全部都新媒系的。哇靠，對對對，你看这个体系一贯
一
致啊，一
贯，
我以为都只是北一大而已，就全部都是新媒系的，
嘴巴从头臭到尾。然后就是会去胖校那边干超腾超法。
不要乱讲。
没有啦，我们是不会去 pump shot 也不会去 final 拍的。
OK， 好。
对啊，就会在家里看那个福利脸。
欸、很赞啊
啊！怎么好？
没有，我只是想要聊这个，很想开话题，那时间快不够了。对啊，福利脸最近完结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没有了，我根本就没有看福利脸。
你没有看福利脸？
我看一两集，我不知道好看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哇，那你真的是很糟糕哎、欸。
对啊，琪琪一直叫我看啊，我就说我真的不懂这到底什么好地方好看。他说：“哎，太
没有。”我觉得陈哲也在这方面就是太冷血了。他真的很不在乎那种情绪。
可是我觉得进击的巨人很好看。
可是进击的巨人有太多情绪以外精彩的地方。
对啊对啊，
对。但我觉得福音也很重要的是他在传达情绪。
对，
我最后一集看到哭欸。没有，其实我
中间很多集他觉得我体会不到这件事情，他放弃跟我就做这方面的沟通。
对, 对, 对，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实在太冷血了。好，那我们还进到本周的快乐 tips， 是我最近在这个跑步的时候想到的一件往事，就跟大家小小快速分享一下这个小故事，然后再讲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快乐 tips。
好迷糊。
好，反正那天跑步的时候微微飘雨、然后前面已经下过雨了，所以地板上跟那个草地都是有点湿的。对，我们在这个往巴黎去的这个脚踏车步道那边跑，那边有一大片的草地这样。那我就想到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是教我们那个生活，就是小一小二没有自然科嘛，就是生活课。那他其实教的是自然，然后他是一位原住民老师，叫简老师。对，应该 有点印象，
有印象。
那他是一个我觉得很酷，然后对小朋友的成长我会希望说我未来的孩子如果可以被他教到我会很开心的那种老师。有一次他好像希望我们去捡那个树丛里面的一些树叶或是去找一个什么东西，但那天刚好也是下完雨之后，甚至还有点飘毛毛细雨，所以那个树丛里面的树叶啊就是都是一些烂泥巴然后跟湿掉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敢去捡，大家会觉得哦好恶心哦或什么之类的。
都市小孩。
对对对， 我们就是他妈都市小孩。结果那个老师他就直接伸手过去赤手的，因为他后来有发什么手套还是什么手套塑胶袋给我们，他就赤手的过去，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就大把大把的这样拿跟挖出来，然后他就说这些东西就是树叶啊泥土啊，他们就是自然的东西啊，他一点都不脏。
然后隔天肠胃炎。
然后在当下我就觉得哇这老师很屌，但后来就完全没有再多想。
Okay.
可是这件事情就从我小一小二那个年纪七八岁，然后噗噗噗噗噗噗一直跑到我十七岁的时候。
跑太慢。
对，跑到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就那天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糟。
我们现在不是要录一集新的一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要讲 quality。
对、然后我就一样是去我们家同一条脚踏车步道，那天也是下着毛毛细雨，我就刻意不穿鞋然后在那个湿的草地上走，然后我心里一直觉得超害怕，因为那天就是天色已经比较晚，太阳已经下山了，然后说草地都湿湿的，然后我就觉得干就是整个
超恶心，你在干嘛、
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整个很怕，很怕有蛇啊或者你踩到青蛙，但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去怕这个状况啊，这边已经是人工整理过的草皮跟草地，就它已经是危险状况最少的，而且它其实就是草跟泥土，但我对
还不够恶吗？
但我对于这些
地方
这些事情的理解度就是低到我觉得它很未知，然后我觉得很恐惧这样，然后还在那个湿湿的草地上尝试就是奔跑一下，然后我在所有奔跑的情况下一切都觉得很紧张，但是又觉得有点刺激。对，因为那16、11岁那时候还有点中二，所以觉得那样的自己很酷， 前一阵子跑步的时候，我就又想到了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说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样算一个快乐 tips 吗？
你说把脚踩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就是我觉得你去赤脚，去走，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 get 到这样子的快乐点。
好，反正我的快乐
tips 是，我赤脚唯一会踩的地方就是我的床，
还甚至不是房间地板，是不
是？对啊，我发现你会穿拖鞋。
我觉得大家可以赤脚在自然的草地上踏踏看，我觉得身边有很多听众，他们本来就很习惯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可是不一定要雨天吧。
我觉得不一定要雨天，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会提供这个快乐 tips。然后，因为从最小时候的记忆开始，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湿湿的天气，所以才会在各种是下雨的天气想到这个回忆。
我觉得用赤脚去感受草地，去感受地面，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我觉得包括就是沙啊，或者是
快乐。
对，但我现在已经，
或者是那个烧烫的那个炭，
不用，
你就会变成一个新的，
完全不用，完全，你踩沙子就已经。够烫，不用再去踩炭，
一步一步来啊，先踩沙子。
好，但是毕竟17岁，离我现在已经是这个7年前的事，哎、欸，不是5、6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也不确定现在我在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快乐。但是我到现在对于这样子的环境还是会有点未知跟恐惧的。你要我现在在赤脚踏到下雨天的草地上，我还是排斥的。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在你心情很差、很不好的时候，这可能跟那个什么冲冰水或泡冰水的概念有点像嘛，用这种外在的压力跟排斥感提醒你的身体你还活着，也许你的 心情会变得比较好。
OK OK，
它为了让你生存下去。
OK OK， 我知道我自己活着了。
哎，你知道你身体，
等我哪一天开始疑惑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件事情。
没有，是你的身体跟大脑不知道。
都知道，他们都清清楚楚。
不可能，快挂了。
我跟你讲，去按摩你就知道了。你就感觉到你的肉肌肉活起来，
对啊。反正我觉得这是我本周想到的快乐 tips。
合理，
一直想跟听众分享，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分享。就当成一个快乐 tips 推给大家了，
还不错。
服用上要小心一点，你可以不用找这个下雨天跟晚上，你可以找好天气的时候，然后去各种地方踏踏草。我觉得这个圆山的自然景观公园很适合，还有云门五级，它那边有个星巴克的咖啡厅，前面也是草地。华山人有点太多，圆山也可以，圆山酒店站一出来就有草地可以让你踏。
Okay，
都还不错。
OK， 好，
这个都在台北市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的。OK， 好，今天就这样。好，祝大家有完美的日常啊。好，拜拜
拜。